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下23章。23章是关于约西亚王的改革。是什么原因促成改革？是发现了律法书，是先知将耶和华的话带给了王。因此我们就看到宗教改革的开始，而且改革是相当的彻底。因此我们会看到改革的终极的原因是因为发现了律法书。这也不意味着每一个拥有神话语的人一定是悔改。有的人很渴慕神的话，总是不能够明白。渴慕是好的，不能明白却是件糟糕的事。有人很喜欢听，听了许多，但是并没有悔改归向神，也是无用的。但是我们看到约西亚王不一样，发现了律法书，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悔改，撕裂衣服，哀哭。他就明白为什么列祖会遭难，是因为犯罪的原因。先知户勒大把神的话带给了王，王听到之后呢，23章就有了回应。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这是悔改的行动。听到先知将耶和华的话带给他的时候，马上就招聚了百姓，招聚犹大所有的人来到神的殿中敬拜。悔改在约里面是不可缺少的。神的百姓守约，如果未能够守约被约的话，首先做的是什么？悔改。悔改在约里面是重要的元素，在我们信仰生活中悔改也是不可缺少的元素。我们说一生都需要悔改，可以说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是需要悔改的。没有悔改的信仰是虚假的、顽固的、假冒的信仰，只有悔改做出改变的话，这个信仰才变得真实。约西亚王的敬虔不仅仅他自己悔改，他也带领百姓，带领所有的人悔改。然后二节就说把约书念给他们听，所有的百姓都是需要神的话语的诵读神的话语。没有话语的诵读和宣讲，人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在没有话语的过程中，人都是按自己以为对的去行，无论是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无论是祭司还是百姓，都是按自己以为对的去行。马拿西和亚门亚为恶的王他们带领百姓疯狂的崇拜偶像，神的话语被遗忘、被忘记。你看，没有话语的百姓根本不知道怎么去生活，也不知道如何的去敬畏上帝，只能活在无知和愚昧中。那么约西亚王这位宗教的改革者是把话语带给百姓招聚祭司先知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要上到耶和华的殿，全民的改革这种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就是先从君王到百姓所有的都要进行改变，聆听话语。三节，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立约指什么呀？立约指更新更新这个约。 我们要知道摩西临终前的时候更新了所立的约，约书亚临终前的时候也更新了这个约。后来犹太人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以斯拉也更新了约，尼希米也更新了。更新就是需要不断的悔改，不悔改的人在神面前是不可能有任何信仰的成长和进步的。不悔改就会变得刚硬假冒伪善，越是不悔改越是变得刚硬。唯有悔改才是我们成圣的出路，敬畏上帝的开始。因此立约是更新约的内容，以前的百姓立约是以前的，现在当下的百姓也需要在神面前来立约，在神面前亲口承认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我们都要遵守的，要尽心尽性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我们看到只要更新约的时候，百姓都是真心的悔改，真心的顺服。但是你也会发现好久不长又被约又离弃耶和华，这个就是人的本性对上帝的事情总是短暂的热心，短暂的顺服非常短暂的那种积极的火热，时间一久马上就背叛就远离。这个是上帝子民的一个软弱的特点，很快顺服，很快离开，很快立约，很快又背约，这是常见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说服从约的时候是真实的，而背约的时候也是真实的。从第四节一直到十四节是对犹大的这个彻底的悔改。到这里我们在想约西亚王真的是伟大。不过我们要明白在300年前的时候有一位神人曾经预言过，在王上13:2，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烧在你的上面。4-14是对犹大的改革，那15一直到20，这个改革的运动也扩到了已经被灭的以色列。因此我们就看到约西亚的出现在上帝救赎历史的安排中，神要兴起这样的一位王，对以色列还有对现在的犹大国进行一场洁净的运动。那么4，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为巴利和亚舍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具都从耶和华的殿里搬出去，在耶路撒冷外的吉伦西旁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什么是悔改悔改是彻底的不仅仅内心有撕心裂肺的痛，对罪的恨恶，对得罪上帝感到亏欠忧伤，也有具体的行动，把以前恶的那些习惯行动全部都抛弃，这才带来一个真实的悔改。悔改不是指内心有想法，不是单单有行动，内心无动于衷，内心和行为是不可缺少的，才能带来真实的悔改。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里的丘坛和耶路撒冷周围的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了像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的殿里将亚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的吉伦西旁烧毁，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又拆毁耶路撒冷殿里炼铜的屋子， 并是妇女为亚瑟拉编织帐篷的屋子，并且从犹大的城里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秋坛从加巴直到别示巴，又拆毁城门前的秋坛。这秋坛在以在约书亚门前进城门的右边。我们看到圣殿彻底的被乌西亚被这个马拿西所毁，充满了偶像。神的殿是唯独上帝临在的地方，是上帝的百姓唯一进到神面前场所。你看这个改革的运动把里面的偶像全部都清出去，神的殿失去了敬拜的功用，不是在敬拜，完全是偶像的窝点，成了偶像的以色列百姓敬拜偶像的发源地。里面还有很多为偶像打造这个各样帐篷和用的东西的屋子。圣殿彻底毁了。我们看到王洁净圣殿，就想到耶稣基督也亲自洁净圣殿。神的殿不再是敬拜的地方，满足人罪性随意敬拜偶像的地方。神的殿永远是敬拜上帝的，敬拜上帝的地方永远不是以人为满足，不是以人的需求为满足。今天的教会绝对不是满足人的敬拜，无论是唱诗、奉献、正道、诵读神的话语，每一个的环节绝对不是满足人的喜好，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是使人专注于上帝，专注于上帝，寻求上帝的。但是我们就看到今天教会当中很多的敬拜不是敬拜上帝，是满足人的喜好，认同人的需求，认同人对偶像的那种向往，完全没有话语的充满。其实这样的教会就和未被洁净圣殿的时间一样，偶像充满，偶像林立。那十五节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儿子耶罗伯安所住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瑟拉。这个的改教运动也扩散到了以色列。以色列这个时间已经被灭但是呢，过去他们犯罪的那些祭坛还没有被消除。那约西亚所做的改革运动的范围是极广的。其实约西亚的出现，他的改革的范围的扩展直到北以色列，这也是上帝话语的应验。300年前的时候，神人预言约西亚必定会毁掉耶罗伯安烧香献祭的坛。到这里神的话语得到应验，让我们看见什么？神的话语绝对是信实有威严的，他所宣告的话300年后绝对成就。历史在神的手里，每一个历史的细节都融入在整个救赎历史中，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都在救赎历史的规范和计划之下，没有例外的。因此我们今天生活在当下同样没有例外，神的掌权是绝对的，神的主权之手对每一个事物的安置、安放、时间的把握绝对是精确的，没有任何的闪失，没有任何的出入的。我们常认为一切都是偶然，没有机会的。我们要相信神绝对是运筹帷幄，300年前的预言到这里应验。十五节就说约西亚王 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告耶和华的话。约西亚就问，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言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碑。神话语的应验，话语的应验，神的话语绝对真实。三百年啊，中间出现多少坏的王啊？神的话语能实现吗？能成就吗？预言是真的吗？这里不是成就了吗？约西亚就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骸骨。真的是神的话语的真实令我们感到羞愧。从伊甸园开始，人就质疑神话语绝对的权威和真实性，到现在也是。堕落之后的影响，人不相信绝对的权威，神话语绝对的真实，常常产生怀疑和质疑，不是我们的现状吧？这里在告诉我们，神的话语绝对的权威，绝对的真实，绝对的应验和绝对的成就的。二十一节，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谈到逾越节，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在逾越节那一天出死入生，他们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没有被击杀，那叫出死入生啊，出死入生，重新活过来，靠神的恩典，靠相信神的话语活过来。为什么需要守逾越节呀？你看哈，律法是指出人的罪，罪如何解决，要依靠逾越节的羔羊，而逾越节的羔羊指向谁？指向基督的，指向基督。所以他们要守这个逾越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啊，献祭了。律法使人知罪，而逾越节的羔羊洗净人的罪。一个人如果不认识律法对罪的指出，人也不可能到羔羊面前赎罪的。一个到羔羊面前来信靠投靠的，肯定在律法那里看见了自己的本相，自己不能洁净，也没有人可以洁净，他就逃到耶稣基督那里，投奔基督，基督的血能够洗净他的罪。自从士师之离，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手，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啊。我们看到这里在想，真的那么惨吗？神的百姓真的那么软弱吗？真那么软弱吗？真的是士师记开始混乱的开始一直到以色列王犹大王，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就意味着这场改革运动达到一个顶峰，彻底的改革，彻底的改革，神所喜悦的改革。就好比说百姓没有在一起领过圣餐，没有吃过宴席，没有吃过宴席，没有在福音里面看见救赎的奇妙。以色列百姓多么的软弱啊，荒废了那么久的节期，没有正式的敬虔的守过节。神的百姓就在这样的境况当中几百年，在这种境况当中长久的生活，他们内心没有渴慕吗？没有寻求吗？他们不愿意参与如此敬拜吗？愿意，只不过 啊，君王的软弱，祭司的软弱，先知软弱，他们也软弱，都是软弱的，被约者远离上帝。24节，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约书亚尽都除尽，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位王向他。这里告诉我们神对约西亚最高的评价，最高的评价，尽心尽性的归向耶和华。我们看到这里是喜乐的，但是26节来了个转折。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的烈怒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主事惹动他。你看哈，这个改革已经够彻底了，问题解决了吗？上帝的怒火止息了吗？没有，没有止息。马拿西的恶是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他做这些恶事就导致神必定要灭犹大。而且以色列是一面镜子，他们没有在这面镜子那里看见犯罪的严重性，没有看见神的圣洁和他的愤怒，继续作恶，没有悔改。这样让我们看到，无论怎样恢复圣殿，无论怎样再献祭，都不能解决人顽固罪的问题。新约告诉我们，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因为公牛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断不能除罪的。这些改革根本不能除掉他们的罪性，这些改革根本不能使他们转向上帝。23章后面你会看到犹大的国王约哈斯还有约雅敬再一次作恶得罪上帝。谁也明白宗教的改革再恢复逾越节献牛羊根本不能够改变他们。而且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再有无数次改革，再有无数次逾越节的献祭赎罪日的献祭，都无法改变他们如此反复的背逆。神要为以色列百姓带来救赎者，预备了一个人，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牛羊只是影儿，圣殿只是影儿，逾越节是影儿，根本不能解决他们的罪。真正可以解决罪的是谁？耶稣基督。真正可以更新他们人心的是什么？上帝要除去他们的实心，要把律法刻在心板上，要给他们圣灵，圣灵重塑他们的心，重塑他们的性情，重塑他们整个人对上帝的认识。因此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约西亚的改革又被他的后代毁掉，又被毁掉。我们也很失望，改革有用吗？改革没有用，为什么需要改革呢？其实让我们知道，需要真正的改革，彻底的改革。耶和华说要另立新约，不是吗？除掉实心，赐下新心，将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唯有新的约才能使百姓带来彻底的真正的悔改。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感到很失望，但是也激发我们的盼望。我们对自己也很失望，我们也一次次对自己进行宗教改革啊，常常透过礼拜在神面前立约更新约，要悔改，要敬拜上帝，没过三天老样子啊，不断的更新约，不断的被约毁约。我们需要什么呀？需要靠着耶稣的恩典不断的悔改，不断的转向他。我们的盼望啊，是在乎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的盼望是期待将来完全的得赎，不在这种挣扎当中度日，而是完全的自由，那是完全的救赎。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看到这里不致失望，反而知道只有在基督里面会有永久的赦罪，不断的赦罪，我们也有不断的悔改的机会。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看到这里不失望，反生发盼望，把目光放到耶稣基督那里，在耶稣基督里不再被定罪，永远不再被定罪。感谢主啊，天父怜悯我们啊，使我们转向你，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本性所行所做和以色列百姓、犹大百姓一样，我们不断地对自己的信仰进行改革革新，我们又回到过去，又回到罪里面，我们再悔改，再悖逆，我们不断地更新约的内容，不断地立约，我们又毁约，实在有罪，实在是软弱，实在是可怜。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向你悔改，主怜悯我们，使我们有认罪的心，使我们也更加知道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虽犯很多的罪，不再被定罪，永远不再被定罪，使我们在恩典当中看见盼望。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